Hello，大家好，这是 A 徐航，徐航，我徐航，大家好。Hello，大家好，这是 A 徐航，徐航，我徐航，大家好，徐航又回来了。那今天学长呢，不但回来，还带了新朋友哦，来自法律白话文，现在是节目络绎不绝的主持人络绎。
Hello，大家好，我是络绎。那我非常非常开心来我这个非常喜爱的 podcast 的节目这样子。
好，跟大家介绍一下，其实络绎就是我之前他有私讯我，就是节目听众，然后我点进去，怎么追踪者这么多？比那个不小心 IG 滑到网红辣妹，怎么那么多追踪者？然后一看，哇，原来是来自法律白话文的络绎，然后现在自己有节目叫络绎不绝。那我们就有聊了一下，然后针对一些议题讨论，然后觉得说这一次的选举啊，其实蛮多话题哈，都是来自于很奇怪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决定呢合作 fit 一集。那这集的形式比较特别，其实比较像是共同主持啊，互相都是来宾。第一集呢，其实我们已经做好了，已经在这络绎的节目《络绎不绝》里面已经上架，所以各位一定要去搜寻《络绎不绝》。接下来的内容呢，就会是延续往下来谈总统大选的政治议题。那我们选定的议题哦，其实是来自于宪法，因为这一次的总统大选必须说，刚刚前面提到的都是一些有的没有的话题。各位可以从我们节目往前看就知道，学长呢骂了很多集，其实没骂出什么东西。为什么？因为都是什么土地议题啦，什么侯友宜剥削啦，然后什么赖清德的这个公寮啦，然后这个柯文哲炒地皮啦，什么这个柯氏家族啦什么的。这个新政治呢，就是什么，就是全家炒地皮，全家出来哭，那类似这种，就这种东西囊括了整个总统大选的这个议题的焦点。那我觉得哦，非常的失败。为什么呢？各位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整个台湾的选举呢，其实已经在印太地区，然后包含东亚、台日关系、台美关系、中美关系，然后日中关系，其实都占了非常大的因素，然后也影响非常大。今年的选举呢，其实应该是台湾政治的非常重大的一个新的篇章。为什么呢？因为是首次第一次有台湾本土政党有机会呢，在总统直选之后呢，八年之后呢，还有机会再连任。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机会，所以应该要有更高的议题的讨论的品质，而不是说在那边扯一些无谓博。大家只是靠有没有炒地皮就选上总统，这件事情真的太荒谬了。那我觉得孟成昌也是因为这个挑战者啊，就是也没什么议题好讲了，讲议题也讲不赢，抛出一些乱七八糟议题之后，发现怎么抛什么怎么被打，什么抛服贸就是被打脸，抛什么被打什么。那最后呢，就是好，那抛公寮，大家一起来互干，完全没逻辑的操作。那我们就挑了宪法，因为曾经呢，赵少康跟柯文哲都提过这个内阁制、总统制的问题，所以我们针对宪法部分呢，在跟各位做讨论。那我知道络绎本身也是有在教这个宪法，对不对？
对。
这边我就觉得蛮有趣的，终于找到。还有宪法大师也跟他讨论宪法，因为其实宪法是一个我觉得蛮哈扣的地方，因为必须说宪法的形成跟宪法的运作，一般人民哈完全没有感觉，完全不知道宪法在干嘛。
合理啊，其实非常非常合理。
这应该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就像你的手机或电脑里面最核心的、最底层的 code 非常重要，那你会不会用到？
不会。
好，我们只看 APP 顺不顺而已，我们只看网络顺不顺而已，完全用不到。宪法对我们的影响其实就是几乎没感觉。
对。
但是宪法的形塑跟它的框架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因为我先举个例子，你知道，好比说，假设今天台湾瞬间宪法消失了，会对人民生活带来什么？不会。但如果台湾瞬间民法消失了，
蛮严重的。
刑法消失了，干那很严重。对，所以你知道，就宪法是根本大法，但其实真正有用的其实是法律，不是反而不是宪法，其实就会有这样的状况。
对，就像国定杀戮日的感觉。
对，就是这样子。
那天 purge 一下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
宪法不见有没有感觉？没有感觉、
无感。
对，但是宪法是什么？宪法你今天仔细来看的话，它是一个形塑我们这个国家的公权力，形塑我们这个国家的主权，形塑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是谁，然后有哪些人组成，那为什么我可以这样做？其实它是一个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个重点。那所有的法都是依着这个东西往下前进，甚至新的修法、新的立法程序都是透过宪法的拟定之下往下去走。
对，没错。
那我们上一集哦，其实在络绎不绝的节目里面已经有提到蛮多关于修宪啊、宪法的内阁制、总统制，因为这也是柯文哲跟赵少康曾经提过的事情，也是蓝白河的焦点啊，甚至我们的钟小平小平哥也有提过说有其实有隐藏的第七点。第七点是什么呢？是国民党呢会让柯文哲的主责呢推动呢这个内阁制的这个修宪的这个流程，那也是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啊。那我觉得这个基本上他们就是笑话一场。
钟小平有这样讲啊？
钟小平在节目里面有提过说蓝白河六点之外呢，其实还有隐藏的第七点啊。
干钟小平，钟小平就靠北了。钟小平他妈只会投三分球，也会干嘛？
我们小平叔打牌也是要靠他了。这个总之就是我觉得还蛮闹的。那宪法之所以重要，我觉得还有很多原因。那回到我们已经在络绎不绝里面已经提到非常多宪法定义跟做什么事情，那我们要讲的是曾经其实在1990年李登辉政府之后呢，到扁政府时期的2005年，其实呢台湾陆陆续续有修过了7次法。那这里面呢其实有非常多的变化。
对，
那我觉得是不是可以透过这个先从宪法是什么，然后为什么修宪这么难，然后呢也跟这个请骆宇翔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
我就跟大家讲，因为现在现况底下的宪法修宪很困难，是因为它现在规范在我们宪法征用条文第12条里面，那它其实就是我们2022年年底的那个程序，所以它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那我先跟大家讲修宪很困难这件事情，先讲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其实这个东西本质是对的，因为它是国家根本大法嘛，它决定我们国家长相的样子，所以本来就应该要很困难。如果它修宪的很轻松的话，那其实是有点危险的。但这个每个国家脉络不太一样，像英国它就是可能比较简单的，因为英国是软性宪法，但现在大部分国家都是参考美式的这个刚性宪法的这种状态。我们从在2005年之前，台湾的修宪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是透过国民大会就可以修宪的，所以我们修了7次修宪。我可能随便讲几次修宪，我认为是可能比较重要的。我们举个例子，好比说像1992年，我们就有第二次修宪。第二次修宪其实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总统的任期修改为4年。那大家听起来会觉得很废话嘛？其实你仔细去看宪法本文，总统任期是几年？是6年。增修条文把它调成4年的。那尤其是在第三次1994年修宪的时候，我们把总统、副总统用人民直选。所以就说什么，在1992年跟1994年第二次、第三次修宪，我们其实才确定了我们中华民国的总统是改成人民直选的。在那背后有一段故事啊，像马英九就反对总统直选，但是他完全不意外，反正他就独裁者嘛。还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是，好比说我们有一些国家的在第二次修宪里面有提到说，有一些这个我们在宪法单位里面的人事同意权改回到立法院同意。好比说，我不知道大家可能知不知道，以前大法官人选是监察院同意的，监察院其实也是人民所选出来，但是我们后来也修宪改成就是总统提名立法院同意，所以他的人事同意权也被拔掉了，就有这样子的改变这样子。那直到第四次修宪，大家也可能比较熟悉，好比说取消立法院的这个阁揆任命的同意权，是由总统直接任命的。对，那这个可能就是很大的一个改变，因为以前这个行政院长是需要立法院同意的，但1997年的第四次修宪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好比说在2000年第六次的修宪，国民大会就转型成任务型国大，因为国民大会本来有两个功能嘛，选总统跟修宪，但现在选总统是人民了，他就转成任务型的，修宪的时候才出现。那2005年之后呢，第七次修宪就把国民大会给废除了，那我们立法委员也改成113个人单一选区两票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而且任期是4年，不然以前是3年。所以也就说什么，简单我很 brief 的这样讲，你会发现不论是我们总统副总统选举的这个状态，我们的国家的单位人事的同意权，立法委员的长相人数，其实都是透过这七次修宪修改成现在符合台湾的样子。
我觉得换成一个比较简单或大家都可以理解的方式，就是我们在上期稍微提过，就是我们人都有什么23对基因嘛，对不对？那这就是我们非常根本的一个结构嘛，就是啊，我们就是23对基因哦。
对，
今天会不会有个北吧说啊，不行，23对太废，我们要24。
对
，OK， 马上弄出一个变种人哦，不是一个就是基因突变的状态，那就是非常高几率，是有可能出问题的。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机制去限制说啊，这个人好像还是先23对基因。如果在什么情况之下，大家都同意的情况下，或是非常安全情况下，我们可以尝试看看啊，24对会怎么样？或许有这种防，所以它是有非常多的防呆机制去让改这件事情是非常困难。这是像我们这是非常根本的核心的code，有没有人知道我们23基因有什么？但是每个人会看到大家长得不一样，我们情况是不一样，所以这是。基因的感觉就是有点像你自己身体里面自己的宪法这种感觉。那我觉得这边也提到，就是说其实有蛮多次台湾已经有修法成功过，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这种龙树下北在我们前面一起有提过，就是很多年纪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40-50岁或50-60岁的人，他们记忆之中修宪呢曾经可能是每年一修啊，每年两修啊，甚至这种感觉就一直出现，所以会有人去喊出说民进党不修宪啊，是不是
骗票？
对，骗票啊，不敢台独啊。其实呢宪法的修正呢让宪法的修改呢变得更困难，甚至呢我们废掉了一个机关。那我觉得我们这边可以稍微细数一下，就是每次修宪改了什么事情，那这些事情有什么后续的影响哦。这边还要补充一下，我们的宪法在修改的时候呢，一般来讲我们修法都是针对某个法条去做修改，文字上用字上面去做调整。但因为我们的宪法呢，为了某些单位某些人的这个想法跟面子的关系呢，我们是用冻结跟补丁的方式 patch 在后面，叫增修条文。
对，
我们第一次增修条文写在后面，它这一次呢是决定了下一届中央民意代表的产生的法源跟依据，然后呢动员戡乱时期的这个落日条款，然后还有两岸人民的关系。第二次呢增修条文刚刚学长刚好提到过，就是总统的任期甚至是呢，改成总统直选，那这是1991年的安排，所以呢，也就导致了下一任总统呢会在1996年的时候进行直选，这个时间就有进行辩论了，甚至那个时候马英九就有出来，刚刚提到嘛，马英九否定跟他拒绝，他不认同总统应该要直选的这个方式。第四次的话呢，其实后面就有一些蛮复杂的增修条文的部分哦。最简单讲，第四次的增修条文应该是目前为止影响台湾政局
最深的
一次，它可以说是从内阁制总统制之中的最大的区别，它就在这次的增修条文里面。 面认定了，就是台湾呢就走向了总统制，或是可以说说叫做半总统制。
对，就是应该说偏向总统制的半总统制。
对，他就简单讲呢，这次的修宪里面呢，认定了总统呢是由人民直选出来，在前面已经讨论好了嘛，对不对？那这一次呢，修宪里面讲到了行政院长呢是由总统任命，不需要经过立法院同意，立法院呢可以给行政院院长呢有这个不信任案，经过这个不信任案之后呢，总统呢可以经过咨询立法院院长，他可以解散立法院。也就是说，柯文哲跟赵少康常常在讲的总统有权无责啊，不需要去立法院备询什么的事情，其实是放屁。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立法院呢随时呢可以给行政院长不信任案，简单讲这就是给总统很大的压力嘛，对不对？
对。
那相对的，如果立法院每天都在搞这件事情的话，那总统呢其实也可以解散立法院进行重新选举，因为这等于说是刑诉了总统也不认为现在的立法院的民意代表有能力代表现在的当下的民意，所以呢两边呢是互相制衡的情况。但这事情有没有发生过？其实从来没有过。这个历史上面呢有提过好几次对于行政院长的不信任案，最终呢都是失败告终。那这一次的政策条文还有针对了这个立法委员的人数啦，还有什么大法官人数啦，进行一些相关的认定啊。那我觉得这一次其实修宪其实算是目前为止对台湾的宪政基础里面非常大的整个框架都是在这一次里面定义下来的。
还有更重要的，他让台湾省虚极化。
哦，对，这个也是哈、哦，造成了什么问题呢？哎，这个
养出了宋楚瑜。
我们的省长呢，就是末代省长，就是在这个时间发生。
对对对，
所以在1994年的时候呢，就是他的末代省长，当时是宋楚瑜对上谁？还有陈定南
。
对，这一次修宪呢，基本上呢，就让这个宋楚瑜跟李登辉是整个心结就爆开了。所以2000年的沙卡都，
对，
哎，来自于什么、啊？来自于第四次宪法增修条文。
没错。
那第五次的修宪哦，就蛮有趣的，是什么呢？这次的修宪呢，是国民大会发现说。哎，修宪都是我们修的，那我们把我们的任期修长，大家说好不好啊？就修过啊，真的就修长了。那我们的薪水提高好不好啊？提高啊，好啊，然后就全部都照他们的改法之后呢，这个被大法官认定了这个是违宪，所以就失效。这次的修宪就是直接作废。
其实我补充一下，我觉得国大那次啊，他修宪最离谱的方式，其实不是他任期延长，只是任期延长大家比较好理解，因为他们任期延长是有目的，只是希望选举合并等等之类的。像他们最夸张的事情是国民大会怎么选出来这件事情，他们是说立法院选出来的。的结果的这个比例方式直接移植到国民大会，就好比说，以前国民党跟民进党在立法院4-6好了，所以国民大会席次就是国民党4-6，这可是最扯的，就这两个组织的目的名就不一样，那做事情不一样，民主正当性也不一样，怎么可以用这样移植的方式？这个是我觉得所有里面最扯的。所以那一次后来大法官做499号解释，就认为说这一次的修宪本身是违宪。听到这边观众可能会觉得会有点，哎，宪法还会违宪吗？我老实讲，这个课堂上我会讲，花20分钟到半小时讲，但是我这边就不赘述，但是跟大家讲，宪法是可能是会违宪的，因为。宪法的核心价值叫做自由民主宪政秩序，所以那也是台湾7次修宪以来，其实有1次是基本上是无效的。
讲到这边就要讲到为什么常常法律人啊或政治人对于一些政治人物的发言会非常的敏感，会觉得说啊，这是宪政危机，这是宪政体制的什么崩坏什么之类的。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敏感？比如说柯文哲在蓝白合作什么，他说：“哎，我当副总统当然是要监督总统啦。”
对，
这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一个。
那我当然是监督他在那个
谢政武的那个专访的时候，他讲这个哇，是听到这是完全包含公摊小，这件事情其实非常严肃。比如说这个国民大会认为他可以自己去调整这些事情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一个这些人都认为自己可能是。是帝制之下的某个角色或什么的，就是做这很荒唐的这种想法。那所以这一次的修宪呢，就被视为违宪就取消了。第六次增修条文里面其实也改了蛮多，在6、7里面大概都有蛮多的事情。那最终他的国民大会，刚刚学长提到嘛，就是国民大会就被废掉了，这样。
对，第7次的时候被废除。
那其实我觉得讲到这边大家会想到一件事情，因为当时其实修宪不管怎么样，你是国民大会也好，那其他的部会也好，其实都还是有需要经过一定的民意基础。那其实李登辉一直以来在国民党党内呢，他都并不是绝对多数，
对，
他是一个派系的妥协，但是你说他只属于他的，或是完全认同他的，其实并不是多数，
对，没错。虽然他号称主流派，
对，
但其实他可能没有大家想象中这么的主流。
对，因为李登辉继续连任的那一次的时候，都是蛮多党内的人进行挑战，不管是非主流派啦，什么陈履安啦，什么林洋港啦，
郝柏村
都是进行非常大的挑战。那我觉得并不是铁板一块。那所以当时呢，很多人会想说，那到底李登辉凭什么修宪修成就是修到一个应该是超过4-5次嘛，对不对？
对，李登辉任内修了6次。
如果他任期是1996年到2000年的时候，4年等于修了6次。
你算是他民选，
对，
1996年开始的话，他修了3次。对，
他那大概从好像1990年那附近，
91年开始，91、92跟94总共有3次。对，那时候他虽然是总统，但他并不是民选的，因为民选刚刚讲嘛，民选是第3次，1994年才修的，所以我们第一次台湾民选是1996年。
91年那一次是他从国民大会里面从国民党初选过关，
对
那一次嘛，然后他更前面还有2年是那个蒋经国忽然死掉，
他是副总统，
对，然后他真正的台湾使用到备位元首机制的，
就是那一次，对，
这10年之间其实李登辉的修宪，刚刚我们前面提到，他并不是。是 党内的主流派嘛。其实呢，根据我的理解啦，因为我每个人都说修宪很难，修宪很难，修宪超难，修宪爆干难，不可能修宪。甚至我们最近一次修宪就是那个十八岁公民权，
2022，对。
他其实是在年初的时候过，然后他决定跟那个九合一一起合并投票。
对，没错。
那次修宪呢就被否决掉，然后那一次其实柯文哲最该力挺的那一次，他没有力挺，他还出来在那边唧唧歪歪的。但没想到说，没想到高中生都最挺他。
哎，那次你知道有谁大力否定你，你知道吗？
是谁？
赵少康啊，他说你国民党是笨蛋啦，年轻人都不支持你，还要下修十八岁。妈的垃圾。
真的是这样，然后反正就很北啦。总之呢，修宪大家都说很难，然后我去查一下为什么，凭哪一点台湾有机会在这种政府之下，为什么有能力去修了七次的宪法，到底怎么做到的。那我就挖了一些内幕之后，然后我打电话问了一些人，发现我认识曾经的许信良的特助，他的特别助理，他跟我讲一段这个历史故事。
OK， 先跟大家补充一下，许信良在那段期间应该是民进党党主席，
没错，正确。okay. 当初其实民进党的整个创党期间，他是1987年成立嘛，然后整个创党期间其实早期他都是一个非常这种革命性的政党，他就是一个像斯明德嘛，就是这种比较这个切格瓦拉式的这种风格，甚至长得都有点像。那
对
大家就会觉得说啊，民进党就是拼搏啦、草根啦这种东西，但其实大家要知道事情，其实民进党早年在都会区的这个支持度是最高了。
对，这个大家可能真的会忘记这件事情。
没错，他早年他在都会区啊、北部，然后跟高雄，其实他的支持度是相对高，甚至高雄还没那么高，因为五对一还要选赢过，
而且早年台南县也没有啊，嘉义也不是哦。早年民进党就是都会型政党，好比说1994年的时候，台北市长是陈水扁，
对，
然后当台北县是由清接棒给苏贞昌，
对，
吕秀莲是当选过桃园县县长，对，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都会型的，
他是都会型政党，
还有那个新竹市长蔡仁坚，对，那时候都是民进党，
民进党都是民进党是都会型的哦，就是那种这个现在你看起来哦最奇怪的地方，都是民进党以前的选区啊。为什么讲到这里呢？是因为早年哦，其实民进党大家都会觉得说他比较偏草根，但其实等你去想，美岛世代他们是从美岛受刑人，然后他们从革命的机制，然后开始往美岛律师团的世代啦，甚至往学运世代去走，其实越来越多的精英不断的加入民进党去做这件事情。1997年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我查到的资料里面来看的话，其实许信良呢，当时是民进党党主席，他就是李登辉呢，这个修宪的好伙伴。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哈，其实在网络上面其实查到蛮多资讯。
所以先跟大家讲，大家一定觉得，李登辉国民党，许信良是民进党的，
对，
怎么会是好伙伴呢？理论上，李登辉的好伙伴应该是他自己党内人士吧？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然后我自己查完之后也觉得非常兴奋。然后我听到我那个大哥讲过这个故事之后，我也觉得哇，真的太有趣。甚至呢，跟各位报告，第四次修宪的这个格局就是说这个半总统制啊，它其实很大程度参考了这个法国的戴高乐时期的这个第五共和。
第五共和，
对。那这个 idea 呢，其实是谁出的啊？其实是许信良出的。那当时呢，其实提出这个双重党制呢，其实就是因为许信良认为。这个制度呢，目前最符合台湾的现况，而且它同时具备有这个权责的分野。所以刚刚呢，在我们节目里面有提到，就是包含对于内阁制的批判啦，或什么的其实呢，在20年前啊，甚至更早以前，许信良
就都讨论过了，
许信良就已经喷过一轮了。说你要从总统半总统制挑战内阁制，那你要先处理台湾人没办法投总统票这件事情，你要先解决这个选民的问题，
对，
才有办法往下谈。
我先跟大家，我们上一集有讨论过，就是先讲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就是内阁制是没有办法一人一票给总统的，
对，
你投的不是总统，所以这个对台湾人民来讲是一个选举感情上一个很难切舍的东西。
没错没错。那我觉得这边其实大家会很意外，为什么是许信良？那许信良又做了什么事情？其实呢，这边有一个专访，其实当时呢，我觉得蛮有趣的。最早呢，许信良其实提出了修宪的议题啊，跟李登辉去合作。去谈的时候呢，其实中间一度在当年有什么白小燕命案啦，就1997年什么那个附件，其实他们就发生了很大的问题，然后就一直不敢去讨论要怎么往前，然后甚至李登辉的支持度还不断的下滑。那许信良其实就后面就蛮积极的去跟李登辉去互动，去往下去走这件事情，然后甚至许信良也去强烈的去要求说，我们这边民进党党内一定会去控制，因为当时甚至许信良在民进党内都不是铁板一块。当时其实像林益雄，现在大家知道的反核大将，他们都是反对许信良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当年其实不管是国民党或是民进党两边呢，其实
内部的争端都比大家想象中热烈了。
对
对。
绝对不是你各位想的铁板一块，不像现在就是这种清一色都是怎么样。其实现在这种制度或是这种希望党内民意可以一致的这种情况，都是在慢慢的历练之中，他们逐步的走向去同步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
团结才可以往更好的方向走。其实早期的民进党是更百花齐放，那种大明大放的情况。
哦，那个百花齐放是大家现在难以想象。
对，以前民进党是有统派，
有统派的朱高正。
对
对，
这个我们的节目里面有提过，
对对对对，
国会拳王，不服就打，
开启这个打斗路线。
对，就是全世 世界，包含到现在，没有人想过说，哎、欸，立法院讲不赢，我们可以贬他。哎、欸、哎、欸，朱高正想到了哦，
对，
讲不赢，我们可以贬他，没过再说。
这个贬不得不说，在当时的状况底下是有他道理在的，
只能说他蛮有想法的。不过回到这个修宪这一块，其实李登辉跟许信良这一对组合，可以说是我们节目里面过去大家很少会讨论到这一块，就是说，哎、欸，原来这两个人曾经合作，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在党内面临到很多的打压，然后甚至他们就想尽办法要去改变这个东西，他们才可以这种透过蓝绿合作，真的是必须说是一个现在回想起来是一个蛮有感觉的一个，就是这两个人的结合真的是非常扛下很大的压力，因为你不扛这压力，其实、欸、李登辉可不可以好好做他的独裁总统？可以啊，
其实是可以的，
舒舒服服
啊,
啊，然后
没错，
然后许信良可不可以高喊革命，然后高喊的这些大旗之后，哎、欸，继续鲸吞蚕食这些可能的票？可以啊，你但是这两个人有必要合作吗？没有啊，
原来他们是一个 CP 这样子，
就想不到，因为你去想嘛，如果你今天蔡英文哎、欸、下班或是赖清德好，赖清德是当主席，当主席中常会开完之后，哎、欸，去跟国民党助理员开会，
对，
要做宪政改革，
对，
你觉得支持者有人能接受吗？
这个真的是觉得夜奔敌营啊，
对，你就觉得说哇，哎、欸，很不舒服，就是你知道你要干嘛，你想要干嘛，
你想干嘛，
你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对, 對，
但是当时的许信良就是这样，会去总统府跟李登辉开会，
对，
去讨论该怎么样去做宪政改革，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这样的修宪，就这样的方式才可以让台湾变得更好。
其实那个国际桥牌社，他其实没有有演，就是哎、欸，你会发现就是里面的民进党党主席为什么常常去找李登辉开会，就会有这样的状况。
那当时其实还有蛮多东西，因为其实提到说许信良当时是用什么东西跟李登辉交换修宪的合作，其实有一部分除了当然是理念啦、精神啦这部分来讲的话，当然是有一部分，但是最大部分呢，许信良当时是喊出了要用政党补助款这件事情成立。嗯、那这东西其实孟存上养活了谁哈？当时许信良这个要求养活了现在的时代力量、曾经的亲民党、还有台联，
对，
还有现在的民众党。嗯、都是透过这个政党补助款里面，很大程度让很多小党有机会生存下来、活下来。
就你即便没当选，但是你有过一定的趴数，你会有政党补助款。那个政党补助款是乘上你的票数，所以那其实都是几千万。
对，那很重要，因为没有这些资源，没有这些这种国家的这种资源下来的话，其实很多小党或小的议题基本上没有机会活下来。那这些比例设下来，也是在证明说，哎、欸，这个民意基础确实存在、嗯，有能力存在，那我们国家才有办法让你这些政党继续持续的去推动。那我觉得这是、嗯、一步一步里面来讲的话。整个修宪里面，哎，这个是一个我怎么讲？我就听完真的越想，真的是越觉得说，哇，真的是这个组合两边压力其实都超级大，真的是大到不行。像赖清德，好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是赖清德去找朱立伦。今天换个角度讲，朱立伦每天都去跟赖清德开会，你赵少康会讲什么？你侯友宜会讲什么？
对，
我觉得哇，那两个人最后去讨论说我们要怎么样修宪让台湾变得更好，哇，你这个真的是你现在想起来是鸡皮疙瘩，就是哇，怎么会有这种事情？然后确实他们修宪成就了什么？宁静革命嘛，
对，
台湾可以和平的民主化，当然有很多遗毒啦，什么转型正义啊，什么小的很多，
那个是付出的代价，
对，就是。我们没有人死，我们没有人大规模死伤，政府没有停转个半年一年。
简单讲，就台湾在从威权跨到民主那一刹那，其实是 peace 的。
对，
你看，比如说韩国，你就是你看1987黎明到来那一天，就是革命嘛，然后就是要死很多人。台湾死人是在威权时期，不是威权跨民主的时期。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故事哦，真的是我以后呢是一定会做节目跟大家分享啊。这到时候有机会，我们再邀请学长一起参与这个部分。我觉得这边哦往下走的话，就是这个刚刚前面有提到，台湾宪法毕竟是参考了许信良的想法里面，哎，这个戴高乐的第五共和，然后怎么样去往下走。那我们现在的宪法呢，又定义了什么东西？这边学长跟大家分享一下。
哎，我其实觉得你真的要我讲的话，我觉得我们因为基本上台湾对我来讲是没有宪法，是中华民国才有宪法。
是，
所以我觉得中华民国宪法现在定义什么？定义我们就是个不正常的国家。就我认真这样讲，这就是我认为它定义的事情。就是这部宪法，就是我们上一集讲的嘛，它真正最原始之初是1946年12月25号制定的，1947年12月25号施行的。1947年当时的国家的想象就是大中国嘛，大中华民国。但现在这个大中华民国的想象是被放在台澎金马上，这就证明了就是这部宪法的想象跟实际上，我们从法律用语叫做规范跟现实是有落差的，规范跟现实是有冲突的。所以它定义了什么事情？它定义了我们这个不正常的国家。正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中华民国宪法本文一堆东西被冻结，要靠你刚才所讲的补丁，就中华民国宪法征用条文去填补了那些事情，所以对我来讲，它就定义了我们就真的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甚至我们是不是国家都会是一个问题。但是不论我们是不是国家，这部宪法跟这个政治实体它是不契合的，所以它是不正常。
我觉得最简单一个换到现在的时事跟现在的现况来看的话，各位如果今天美国的政府、美国的议院要去讨论说到底要不要来出兵援助台湾，或是真的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哎，两边宪法摊开来看，哇。到底是这是不是中国内战？
对啊，
你很难定义嘛。然后我们至今没有能力去定义出我们台湾的宪法、中华民国的宪法到底是什么。所以有一派人，台独派，很多人都会说啊，我们要证明自宪啦，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改国号、改国旗啊？那这事情做得到吗？啊？ 当然是该做，而且我觉得坦白讲必须做，因为拿我们前面的这个 DNA 的案例来讲的话，全世界每个人宪法可能都非常明确定义自己是什么国家，是什么地方，大家都定义自己是23对基因，那我们的国家的宪法是定义我们有26个基因，但是我们非常努力的活成一个23对基因的人，
对，
我们很努力的想要活成一个正常的国家，
对，
但至今因为很多因素，我们没有办法把不该有的东西剔除掉，
没错，
对，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现在的现况，然后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烦，然后甚至这个宪法本文里面国民大会其实是存在，只是它在后面的补丁 DLC 里面
被冻结了，
被冻结了，这很奇怪，你玩游戏玩到这一章的时候，这一关呢，有存在，但是呢你不能玩，因为被后面的 DLC 冻住了，
对，然后因为冻住的理由是总有一天要解冻，但其实他妈的我们都知道更不肯解冻，
对啊，
对，
对啊，是很奇怪，所以潘喜没有提到嘛，如果今天国民党真的想要贯彻中华民国宪法的话，我们国防应该全面发展侵略性跟这个登陆型的武器，
对，
核弹啦之类全部都要做，
反攻大陆，
对，一定要反攻大陆，因为不然这样的话，我们宪法没办法被执行，
没有反攻大陆就对不起我们的宪法，
没错，
没有反攻大陆，你就是毁弃中华民国。
我们今天没有把所有的共产党的势力清除，我们今天就是毁宪乱政。
对，那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上一集我们讲到嘛，我一直觉得妈，你在那边讲捍卫中华民国人，妈，你就是在狗屁不通，你就在骗大家，你真的要捍卫中华民国，你就是要反攻大陆，
你就是骗不懂的人，因为宪法写就是长这个样子。
对啊，
那你是不是就应该捍卫宪法？那你今天捍卫宪法又不想挑衅中国，那你到底是想怎样？
对，
到底要不要修宪？那今天修宪又说你民进党是搞台独，
对，
那你到底是想怎样？
对，
很多人会听到我节目就觉得说啊，为什么我对战斗蓝特别敏感，我对柯文哲特别敏感，我对黄国昌尤其敏感？为什么？黄国昌是懂法律的人，他绝对是会，他绝对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他在那边骗，他在那边搞，他在那边做些有的没有的事情。那柯文哲呢？可能高中公民课上完之后就再没上过，他就在那边讲一些这种有流量的话，讲完就没了。那战斗蓝这些人呢，有没有经历过赵少康？他一定经历过什么宪法这些时代，一定都经历过，还没讲一些狗屁。之前就是在唬在骗，这学长是完全是受不了。那我觉得很大一个问题，总统的任务到底是什么？因为其实像柯文哲讲这种什么废考监啦，然后或者是什么改内阁制啊，改这种事情，就讲的轻描淡写，舒舒服服，好像就是哇很轻松就可以做到。其实哦，总统的任务
啊，我们要跟大家讲一下总统任务是什么。其实它有规范在我们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里面。好，但是因为这个条文的部分，
这边我有，我这边跟大家报告一下。第四章第35条，国总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
Okay.
第36条，总统统帅全国陆海空军。
对，
那第37条，38、39其实都有的没。38就是说可以行使缔结条约跟宣战跟苟合之权啦，
还有什么授予龙典什么之类的。
所以呢，如果今天要下跪要谈和平的话，总统确实是有这个能力可以做。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谁当总统谁会跪啊，很重要。
对。好，就像我现在讲，应该是中华民国宪法本文的那些，
没错没错，
一些职权嘛，对不对？
对。
但那些职权，它其实都是比较总统表面的一个职权。
是。
对，我觉得它最核心、最核心的一个总统任务，其实规范在我们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第二条的第四项里面。第四项，他说，总统为了决定国家有关大政方针，得设置国家安全会议及所属国家安全局组织以法律定制。其实真正关键就四个字，叫大政方针。意思是说，总统是最有权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职位，来决定国家安全有关的大政方针。那大政方针这个四个字，如果你去看我们国家安全组织法里面，其实它就大政方针其实就是三件事情：外交、国防跟两岸关系。所以对我来讲，总统最主要任务就是谁能把我们的外交、国防跟两岸关系搞好，它其实就是总统最主要的一个责任。因为台湾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台湾面临中国的威胁，台湾面临着中美之间的这个夹击的状况。对，当然有人认为要等距三角，好，先不管。这个状况底下，总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外交、国防、两岸关系。他其实反而其他的任务，他其实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来做处理的。所以我认为宪法里面所交代总统最主要任务就是这样。
其实我觉得大家从一个比较好理解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董事长跟执行长。
嗯，
董事长在公司里面，他是不是要对投资人负责？他是不是要对董事会负责？他是不是对外募资？对外干嘛？
嗯，
对啊，就是要做这件事情。
嗯，
那执行长是要干嘛？他就把公司想做的事情，要把公司做到更好。
嗯，
负责对内，负责对其他事情。所以双首长制或是总统制里面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要让这个公司更好，就大家一起的愿景嘛。
嗯，
这两个人务必是在同一条船上，一定没有问题。今天呢，就是总统负责军事，负责外交，负责国防。其实技术上来讲，两岸问题现在也是外交问题了。
对对对对，
应该是要这样处理。只是因为我们宪法的关系，我们必须要把这个中华民国的叛乱地区跟自由地区，有一个额外的一个两岸关系的方式来做处理。其实严格讲起来，就是外交嘛，对不对？只是有一天我们希望这什么陆委会赶快解散处理掉，变成外交部一统一处理，就这样就好了，对不对？
这个大不重要，因为我在我们中华民国宪法中条文第十一条其实有规定说，中国怎样讲，就是大陆地区的东西在法律上可以特别规范。所以也就是说，在宪法体系下， 下第十一条有特别委托给国会，一直说针对中国东西我们要特别去制定，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关系，这样。
对，所以为什么会说当时李登辉讲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会有点 sensitive， 就是因为宪法里面他是讲说，哎，是地区跟地区，
对，
但是其实李登辉就讲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其实李登辉的定义就非常明确，就是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只是宪法的问题就是一直没被解决，所以一直大家都好像觉得说，我们跟中国有这个关系，所以我们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我们跟中国不能就像比如说就是一个正常的国与国关系，其实就是因为宪法的关系，导致说我们必须好像跟他这边搞来搞去，
暧昧，
对，然后就很烦，就是好像就是有关系，哎，又好像没关系，然后就是哇，真的很北蓝，然后又要陷入他们框架。为什么我们不能就像一个普通的邻国一样，对不对？有人觉得中国跟印度很差吗？有人觉得中国跟泰国很差吗？你也可以跟收买他们一样收买我们啊，我们 OK 啊，对不对？但为什么当台湾跟中国的问题发生的时候，就好像变成哎，我们是内政关系，我们他想把我们纳入他的体制里面。
对，就我跟大家讲，从外观上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民国都是 China， 对，所以你的宪法如果不改变的话，大家这国家根本大法不改变的话，你国号不改变的话，大家就是认为说你们两个发生的争议好像是你们家的事情，我们必须要凸显出我们不是 China 这件事情，才有可能会让这件事情更具有国际性，那这件事才是对。所以就像蔡英文不是发表一些国庆谈话嘛，还是强调一件事，就是世界的台湾，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oint， 就是台湾确实是要走向世界，不是走向中国。
在我们前一期没有提到，就是说2008年的时候马英九之所以当选，确实当时全世界都走向中国，
对，
但是那没关系，那我们确实大势所趋，哎，大家那时觉得中国好像在胡温体制之下，我们的胡锦涛温家宝之下，哎，好像真的中国好像不错哦，
和平崛起，
哎，对，好像有搞头，哎
，SH 都出了一首歌叫《中国话》，
对。那现在八年后，哎，这个情况不太妙，全世界都在做空中国的时候，你还要往那边靠，然后很奇怪。反正这边呢，我们很多前面的吐槽呢，就在我们络绎不绝里面，欢迎大家前去收听。那我觉得我们后面要讨论一点比较深入的东西，比如说在台湾宪法之中，有什么事情是经过这个民主化流程里面，经过了这些不管是民进党的参与啦，或各式各样的人的参与里面，你认为这个宪法之中有什么是被这个台湾民主化里面，处理的很不错的部分？
其实就是总统直选，对啊，就规范在我们中华民国宪法之中条文第二条第一项的总统直选，也就是非但危机最主要的那个文字，就是第二条第一项，就是因为透过这个民主化的方式，然后决定这个宪法的长相，所以我们决定了我们国家要总统直选嘛。那这种直选当然它也不单单只是由上而下，它其实由下而上的嘛，包括像徐新良、施明德跟林英雄当时就有发起总统直选的大游行，所以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透过民主的方式决定我们国家未来领导者是要一人一票投出来的。那这件事情你看，我们从1996年一路到现在，其实每一次政权都转交是和平的，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我认为有好好处理然后来被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这边真的必须说，李登辉就是一个更高级的一个领导者，他就是他的操盘可以一次操自己的党
跟别人的党，
操在野党，
对，
然后自己还可以处理就是政府体制内的事情，就是他同时抄了三块的事情，然后又有完整的论述，又有足够的民意基础，然后又在合情合理合法的情况下往更好的方向前进，这是一个非常狂派的操作。就比如说你今天蔡英文要处理一件事情，他是跨党派的去做协同，去把这件事情跟国民党合作一起把台湾变得更好，这是一个很美好的画面。
对，
但是现在当然是看不到，但是在那个年代1990年1991到2000年之间就发生过这么多的事情。
对，
这边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觉得精神啊，或者你想动神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也蛮舒服的，也蛮舒服的，因为好像就是说，因为有台湾省政府，又有台湾中央政府，那你今天精神动神之后，就明确告诉大家，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国家，
对，
就这样，就长这样了，
对啊，
没有其他的省了，
对啊。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非常舒服，然后同时也把宋楚瑜这条路卡掉，我觉得蛮舒服的，其实也蛮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当然是你提到就是总统直选这一块，然后甚至在这个里面定义出了总统未来的制度是长成什么样子。
对，因为我不知道大家可不理解，你知道，因为台湾其实是有两个省，目前的中华民国下其实是有两个省的，一个是台湾省，就是台湾跟澎湖，一个是福建省，就金门跟马祖。所以中华民国总统就台澎金马一起选，但省长就是台澎一起选，有必要让爷爹床架屋吗？所以我们先不要讨论李登辉是不是打击政敌，其实在这个正当性上他是有，
但是某种程度上面必须要讲，就是你当你做了这个动作之后，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宣告大家李登辉的认知跟李登辉加许信良的认知，就是以后就长这样了，
对，
这就是中华民国了。
对，
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对于外省派的啊、外省帮的啊这些人，他们是很敏感，就是是不是不反攻大陆了，不怎么样了？这件事情是非常 sensitive。那为什么说国民党要亡了或什么，就是来自于这个论述？因为在他们的眼里面，台湾人的心中，比如说你像客家人也好，许信良客家人嘛，李登辉是台湾人嘛，那他们就认为说，我们这个想法就是台湾就长这样啦，我们就借这个壳上市啦，就这样啦，
对，
那不要再搞了，然后就这样。那所以很多人他们心系中国人会非常的 sensitive， 非常敏感，之前持续的作乱，那从他们之前就会诊。人的新党啦，现在变战斗蓝，就这些了。
对，
哎， 真的是觉得非常的烦。
以前新党跟现在新党，我觉得差异太大了。以前新党还有点左派的色彩，甚至是反对核电的。
对对对。
现在真正的新党已经是一群乌合之众。
以前的新党还有跟民党合作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还有那个大和解咖啡。
对对对。以前新党呢，就是也是这个整合的一环了，但现在就是已经也是被借壳上市了。
对，现在新党跟过去的新党已经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那我觉得哈，这边已经提到就是民主化做最好，那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早就该做，但是一直以来因为政治议题被挡住？
我觉得其实当然这个东西要不要宪法处理，其实或许要，因为它会影响到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叫做宪法的秩序，其实就是转型正义。你看我们国家在用法律层次处理党产的时候，就会碰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那些过去党产其实就是转型正义要处理的问题。但是党产你在我们民主化之前就已经取得的财产，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在民主化后的规则去处理到可能80年前、100年前他的财产处理方式？其实这会违背民主下的一个就是真正不溯及既往原则。但是因为大法官认为说不处理的话会抵触自由民主宪政秩序，所以我的意思说，我们必须要透过一个很迂回的方式，透过大法官解释去诠释、去超然说，如果在现况底下民主社会，我们不用这种比较坦白讲白话一点，就是比较暴力式的方式去处理，其实抵触自由民主宪政秩序，我们就不能处理的话，那我们党产就无法处理了，那就会真正造成政党之间的竞争是不民主的。这件事情其实上升到宪法层次的话，其实就可以更好的处理，就是我们等于是一个宪法国家根本大法授予国家转型正义的正当性，这其实是可以的。但我不得不说，当李登辉在当时在党内的状况是长那个样子，他必须要借助外面人资助，然后帮忙他，他可以一起处理这些宪法议题，他牺牲转型正义，我觉得是个必然的过程跟必然的代价，
就只能这样了，
也只能这样，
就没有其他方式。
对对，就如果你连这个都要处理，你可能什么都处理不好了。
没错，
这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没有100分就打假球，就是那样的状况。
我觉得是坦白讲，这就是政治。因为很多人想说啊，政治是不是就是大家说好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不是哦，其实真正的政治就是什么？就是这个结果是大家都能接受。
对，就是讨价还价。
但是可能最后的结果没有人喜欢，
没有人开心
就是大家都
不开心啊，
每个人都有点痛。但是好了好了，就这样。就只能先这样。
嗯，
那我觉得如果是以你今天台湾在那个年代哈，1990年附近的话，其实才脱离228可能40-50年的时间。然后当然像李登辉本身差点在228的时候逃跑过程差点被枪射到，他自己本身就经历过228事件，所以我觉得以他的角度来讲，他希望能够以和平跟宁静的方式去度过这个转折期。其实我觉得他本身这个高度其实是很有，而且他同时操盘了三个地方，有没有？刚提到超在野党、超执政党、超中央政府。然后一起处理这件事情，然后又能够取得人民的同意，然后去完成这件事，然后又扛住中共的压力，
然后第一次民选还高票当选，
对，真的蛮屌。然后人家射飞弹，射他还去持续当选，然后接着形塑了整个后面的整个政治的局势里面，哎，他去看怎么样去下哪边的资源啊，培养谁出来，甚至蔡英文本身是他培养出来
的。对对对 对。
因为李登辉呢，在我的节目里面刚好是100集里面汇整的整个李登辉宇宙，
对，
是非常精彩的一
集，上集跟下集，
没错没错。
其实我觉得有一点李登辉，我有一点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因为他1996年当选嘛，其实他可以连任啊，他其实是可以连任的嘛。你看陈菊那时候不是高雄市升格，他就再连任两次，所以他其实是有正当性，但他不愿意，他没有这样做。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我就是你知道，小时候我就跟我爸妈很讨厌李登辉，但长大之后读了他的东西，我没有，我觉得干这个人他真心为台湾好，我觉得他真心是把他的生命奉献给台湾。
我觉得他高度就有啦，就是对，而且他就是他的操盘跟布局，就是他刚才你提前你大概5年到10年以上，
对，
很屌，
很屌，
这就是哇，他怎么看到就是陈水扁可能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或什么，然后就是先把谁布局好，他说看真的很屌，然后或提前创造谁的矛盾这种事情，
我觉得他对中态度就很先知啊，就是他觉得，因为当时其实许信良不是有大胆西进嘛，
对，
他其实比较不同意这个做法，
没错，
对，所以他其实他认为说去靠近中国做生意将来一定会有问题，是因为内部制度的关系，证明了20年后他是对的，
没错。那我觉得讲到这边哈，就是希望要不要分享一下，你认为目前为止台湾政治史上谁是影响宪法最多的那个人？
肯定就是李登辉，这个真的没有，这应该讲他对整个台湾政治历史，他绝对是最有分量的，他绝对是台湾近代史影响台湾政治就是我现在讲，他会影响最多，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最有权力，但实际上他也真的做很多事情。对，就是有一些很棒、很优秀的人，因为不在他那个位置，影响力没有他大，这也是事实。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
而且重点是他在那位置之后，他真心是把事情做到一个框架上面，以后用这个方式去运作，
对，
他就会变得更好。真的就是人家说他叫民主先生，
对，
但就是听不懂，听不知道为什么。就
想说太吹了吧？
就是民主先生是什么概念？就是听不懂。你现在去想就觉得，哇靠，他真的是一举一动都是很民主，他甚至做这些事情都是为了阉割很多自己的权利。
对，
他知道的事情就是以后不能有任何人拥有跟我一样的权利，因为这样子是不
对。对对对，
这个想法很高，就是
对，
哇，这是哇，这是怎么会有人？这样想，因为甚至当时连主流派都会觉得说：“哦，你要阉割，那好，我帮你一起，我连你一起砍人。”但是阉割完之后，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像以前总统那样想干嘛就干嘛。
我必须坦白讲一件事情，就是他真的在他任内，他替台湾人留下一个更好的台湾，
真的，
这是真的。
而且是当下是大家还看不出来，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
这样做不是很白痴吗？然后他就这样做了，做完之后发现说，原来这样做就可以有个防呆机制，民主的防呆机制，防止像柯文哲这种北气出来。
对，你看他那时候2000年选举完之后，马英九带队去国民党抗议他呢，但是其实你看他那个时候他的计谋其实才真正要被实现，
然后他甚至创造了这个连送配、连送分裂嘛，
对，
后面连送核都搞不定了，
对，
后面又出来一个马英九，哇，真的是蛮屌的。
哦，对，我觉得他是就是我上课都一定有提到他，我必须坦白讲，就是看蒋经国死掉，然后刚好总统落在他身上这件事情，可能对台湾来讲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刚好落在一个在国民党里面，但是他的想法是从为台湾人着想的一个总统，这真的是运气。干，你今天落在郝柏村完蛋了。
没有没有，平行宇宙的话，如果是最有几率的下一个人是林洋港，
对，林洋港，对，
林洋港他应该是最下一个有机会，他是接班人的人，因为当时他还在催台青嘛，对不对？
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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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应该是林洋港居多，
对。
对，然后我觉得林洋港应该也不行，因为林洋港会愿意跟郝柏村合嘛？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就是想法一定有，想法应该有问题，因为应该不是说有问题，应该不是说这个人没有能力，而是说这个人可能没有民主的这个高度在。
对。
因为他可能就是会延续独裁政权的这个往下走，
只为了巩固，就是
对，或者是稳定现在的政治局
势。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李登辉是不惜去跟不同党派的人去谈合作，去想办法去裂解，去做更多的可能性，去让民主机制完整。
我觉得他不仅是为民主奋斗了，他甚至在民族的意识上，他其实也塞了很多希望的种子。
他植入了很多他的想法进去，我觉得蛮真的是很屌。
对。
那我觉得这边哈，最后节目差不多已经到一个这个段落嘛。
对。
那我觉得最后啦，我觉得当前。很多人就会想知道，过去发生这么多事情，宪法这么多议题，甚至在我们这一次的选举里面，为什么学长跟若毅学长会听到柯文哲或赵康讲这种违背宪政逻辑的事情，会这么的敏感，这么就是听到就是哇，看你妈的上话小，就是之前已经疯了，已经是神经病了，甚至完全没有法律基础的人在讲这些狗屁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议题？因为很多人就想知道，那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这些听众有这么多人，我们有这么多想法，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之后，那我们这个世代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我先讲吗？
其实我们刚刚有讨论过，我们想法蛮相近，
但
希望你先讲。
好，就我自己讲的是我希望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在节目也常讲，我自己上课也时候也常讲，就是我希望大家真的知道，爱中华民国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希望大家去理解一件这件事情，是因为宪法它应该是整个社会共同体的基本规则，就是我们的社会长什么样子，宪法就应该反映出那个样子。但现在就是这个部宪法跟社会的状态是极大落差的，会使得大家觉得爱国等于爱中华民国等于爱台澎金马 ？No fucking no， 就是台澎金马根本不等同于中华民国。你爱中华民国这个符号，其实显得你会非常非常奇怪。这个符号根本不等同于我们现况底下的政治实体，也不等同于我们的社会。所以我会希望说，我们大家应该要做任何事情，都应该要以台澎金马这四个地方去打造我们属于我们当前的世代所应该要有的样子。所以这个是我希望跟大家呼吁的一件事情。
我自己是这样啦，我自己这么多年，你看不是这么多年，就是参与政治啊，然后像早期像太阳花学运什么这些事情的经历啦，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我们这个世代啊，就不管前面的野百合啦，不管什么美角律师什么，不管这些长辈的想法，就我们其实是最没包袱的，因为1996年总统直选，我们平均这个年纪的人大概都是刚刚开始，可能对于这个世界有点了解。太阳花世代的人应该要有自己的宪政想法，应该要有自己的国族想法，应该要有自己对于台湾未来的政治历史，或者台湾未来的政治地位，台湾未来的世界里面的整个产业链里面，或者台湾整个区域的角色、地缘政治的角色，要更明确的认知，我们到底是谁，我们是为什么存在在这边，我们应该要做什么事情，而不是说前面的人给我们什么 mindset， 我们就延续下去，然后就这样了。比如说现在人可能很多人听到谈台独、谈改国号、改国旗，就非常的 sensitive， 觉得说哇，这个是台独啦，你要破坏区域现状啦，什么这些事情，其实这些事情是 bullshit， 因为区域现状其实坦白讲，你说跟我们有没有关？当然有关，可是现实是我们活在不正常的宪法之中，我们就会有不正常的想法存在。今天一旦来到了什么国际法庭，好了，来要请更多的人、学者、专家学者、国外的专业人士来评论说，如果今天中国攻击我们，然后台海发生战争，到底这是一场内战还是一场国对国的侵略？你光就宪法而言，其实你很难说明清楚到底是台海侵略战还是你是中国内战的延续，你根本说不清楚，甚至我们台湾自己都会搞不清楚到底中华民国是什么，然后我们中华民国为什么存在，我们自己是谁。尤其这是一个非常很奇怪的地方，然后你又保留那么多地方，你又不能好好的修法，然后国号呢跟国旗然后又是维持在那个地方，甚至这个国号跟国旗在中国的历史之中，他们已经是前一个朝代就已经结束了，这个中华民国已经 GG 了，就很奇怪。然后这是存在一个就是好像我们是一个存在跟不存在的同时发生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 就是很
有跟没有之间，
对，我们是一个薛丁格的中国很奇怪的状态，就是到底有还是没有，就是很奇怪。那可是事实是什么？事实就是台湾就在这里，我们人就在这里，我们就应该有自己的想法跟自己的论述。那就是举例来讲，我们刚刚有聊过嘛，就1996年以前第一次总统直选的那个年代，20岁的人现在应该是大概40-50岁，这群人我觉得40-50岁以上的人可以没有自己的想法，因为他就是在那个年代出生，他就是那样了，那他可能没有来得及，没有时间去改变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应该是没有这个包袱的人，我们更不应该受这些成见影响，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未来，因为以后有一天迟早是我们当家，不是吗？现在我们就已经有人在接班了，不管是企业界或者政治界也好，我们这四代的人就已经在抬头了。所以我们这四代人如果还没有机会，或是以觉得说要形塑一个国族认同，形塑一个宪法的认同，是一个很可耻或是一个不好的讨论，或是讲拿出来讨论伤感情的事情，这非常奇怪。就是我们台湾人到底以后要干嘛？那只要谈到政治，好像大家都觉得说哇，这个不能讲，这不能谈，这不能干嘛？但其实这应该是我们最该讲的事情，而且这应该更是我们总统大选要讨论的事情。
没错，
总统大选怎么会是讨论说你有没有炒地皮，你地里面有没有藏砖头？那关我屁事！你就是炒地皮，你就去旁边炒一炒，该干嘛干嘛，去关，随便你。但是或是你炒别人公了，这最后总统大选的最后一周两周都在炒这个议题，或者是副总统候选人在喝这个 Johnny Walker 什么？
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可悲哀？就表示大家对这件事比较有感。
对，
可是就不对嘛，因为一个总统应该是决定我们国家未来长相是什么样子，他应该带给我们想象，所以我们应该讨论那些想象才对。尤其是台湾面临到中国威胁这么高的地方，像我就刚才想讲就很好。我想补充一点是，我一直觉得台湾太多民主富二代。所谓的富二代是什么？就是你坐享其成嘛，因为你爸妈很有钱，所以你很有钱。我们台湾就是这样子，因为前人帮我们搞出了自由民主的制度，我们享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忘记一件事情是自由民主是可逆的。我们忘记了自由民主此时此刻就是面对中国的威胁，所以很多人会很想忽略这件事情，就是民主不会可逆的，民主不会受过中国的威胁的。所以我们不要讲那么多，我们应该聚集讨论这个谁可以对台湾人最好。No， 这些最好里面本来就应该包括民主的可逆性跟中国的威胁。但我觉得太多台湾人现况底下太多台湾人是忽略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个沉重的呼吁，就是在讨论民主，在台湾投票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些因素纳进来讨论。
坦白讲啦，你要去考验一个政治人物的宪政的能力，就直接考他，这件事情是太难了，因为他就回避问题啦，或者是咳嗽啦，或者什么之类，就很油条就滑掉了。
对对 对，
对。可是这种事情是可以见微知著的，比如说你可以很自由的说出啊，我们废考监很简单啊，不给他钱，就是这种皇帝式的思维，或是这种很乱七八糟的事情，其实是非常值得被检验，而不是说啊，他这是亚斯伯格，这是一个妈宝式的，我们这么宠他，只是让我们自己陷入更大的危机，而是你应该更敏感去想到我们这个世代的，如果所有人都同意要用这个国旗，要用这个国号，那我觉得没有意见嘛，就你可能大家就是有非常有共识，或者是有没有人有更好的提案，有没有人有更好的想法？如果所有的台湾政党或台湾政治人物的论述一致的都是希望维持现状，这很奇怪啊，现状一定有不足的地方，一定有不好的地方，我们是不是要让它变得更好？
对，
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该做的事情，而不是说这个、我们就是要维持现状，我们就是要这个战略模糊，我们就是这个等距三角形，我们就是跟这个什么警察土匪什么小，就是莫名其妙，这是为什么？这是要骗票？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在你不关注、你不注意，或是你不认识，或是你觉得没差的情况下，就会觉得哎，那也不错，我现在这样好好的，我为什么要这样改？这是柯文哲讲的话，对不对？
对对。可问题是，现在亚太地区、美国的各方面战略是越来越清晰的，我们怎么能模糊？
而且清晰的点是什么？是美国去针对中国？不是啊，是中国很北蓝的。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是全世界都因为中国的北蓝在战略清晰的时候，大家越要大声挺台湾的时候，说哎，我们不要，我们先模糊，干，那冲他小，
对，很奇怪。然后就是对啊，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总统大选应该讨论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这样子真正的。
Yes.
政治议题，所以选前最后一周议题我们留给政治中的议题。
对，我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嘛，总统怎么想象这个国家未来应该要有的样子，这真的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而且重点是，这东西我觉得哇，好，我讲很直接，就是他可能跟政见没有关系，而是这个人他平常的行为举止能不能塑造出他想象的样子。像你可以直接去看柯文哲跟侯友宜跟赖清德他们平常的行为举止、谈话内容，再加上他们副总统选的人，其实他们三个想象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讲。不客气，你看，我觉得吴欣颖烂透了。
他可以在3小时内找出1500万啊！当下那个 moment 是有用的。
OK， 那个是真的蛮强，
是蛮强的，
真的蛮强的。但不过
我做不到、啊，
那个可能跟他家庭也有点关系。对，如果是我是他那个位置，我可能也做得到。对，所以我就是说，这些都是大家要考量进去的。就我很希望，就是我们大家一起来想象这件事情。就是大家不要觉得想象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想象共同体这本书就已经讲了嘛，民族的共通性其实是想象出来的，我们想象出那个边界。
对，
想象是会有力量。
所以我自己的想法是，我觉得我们这时代。就是要凝聚我们的世代共识，就是我觉得你可以有自己的想法，它可以是中华看花，它可以是值得被辩论，或是有人说哎、为什么你觉得要换国号，因为我觉得中华民国不好听，这是一个理由我可以接受，或者是我很喜欢中华民国，因为我从小到大都看这个国旗，我很喜欢它，我认同他，
对，
那我觉得这我也可以接受，就是没什么不好。比如说可能有很多军队人，他们是像俞北辰将军那样，他就是 非常的支持，非常的华，但是他是不是很讨厌中共？他也是讨厌中共，
对，
所以他的认知里面，他就是非常的华独。那我觉得我也没话讲，因为他就是他受到教育就是这个样子，我也接受，我也觉得这是合理的事情。但是有没有形成共识，或是我们能不能理解他的共识之外，他能不能理解我想要的事情是什么？然后我们有办法形成一个共识，这才是民主该做的事情，这也是一个总统他应该提出的一个高度。
对，虽然我觉得台湾现况底下大部分人都有点呈现态度是比较剧统，但是剧统这是一个阶段性的东西。我们不要什么一个东西，但一件事情我们先说我们不要什么，但接下来我们要什么？我觉得在这个世代，我觉得蔡英文至少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他已经告诉全世界我们不要什么，但接下来我们这个世代要告诉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什么？我们不要统一，但然后呢？这可是大家一直要去思考的事情。
而且光是说剧统就已经是个非常不正常的国家。
对，
哪个国家的人需要去讨论说，
我不要成为另外一个国家？
比如说我今天在这边录节目，我会不会去讨论说，哦，我等一下跟若依合体了？
对，
这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概念？就是我碰到那个人，我等一下会跟他连在一起，
听起来有点色，
色色的。对，就是这什么概念？到底是为什么会有这种讨论？就是因为全部都是中国因素跟这个宪法问题。因为如果我们宪法跟我们的来源跟我们自己的凝聚的共识很清楚，就是我们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台湾，台湾是台湾的台湾，台湾是世界的台湾，那哪有这些问题？我们就跟日本跟韩国一样，要考量是什么？我们要考量的是防御来自中国的这个野心的侵略嘛。我们不需要去讨论说我们是不是政治上有可能会跟他合而为一，这到底是什么奇怪的考量啊？到底为什么要讨论的事情就很怪，就是因为中国害跟我们的宪法害。所以我自己就觉得说我们要凝聚我们的世代共识，然后对于我觉得可以呼吁这种听众跟大家一般来讲，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说，你可以跟你更多人讲，我觉得你可以能做到的事情就是你可以去想一想你想要的台湾是什么，你想要的中国是什么，你想要台湾在印太地区，你想要台湾在世界里面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可不可以跟中国是我们可能一样是小国嘛，他一样是比我们有钱 fine， 那没有关系，我们一样平起平坐啊，我们一样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我们一样是可以讨论我们要怎么贸易，我们要怎么沟通。我觉得彼此各有各的强项，大家就是国家对国家嘛，不需要说去讨论说先讲一讲，哦，我们有个考量，我们有个选择是要跟他合而为一，到底是什么概念？
对，没错。
那学长这边有没有对于一般听众或者民众有什么一个比较具体的呼吁？
好好投票。我认真讲就是好好投票，就是你不要觉得这一票是没有价值的。我自己想的是这样子，就是我们不应该是挑选政治人物，你应该是要想你的想法是什么嘛？就是大家都会觉得好像给我 ABC， 那我比较 ABC 谁比较好选？那我这完全错误的。你应该是想你的想法是什么，你可以利用 ABC 谁，然后来落实你的想法，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你得先问你自己的想法是什么，你才能决定政治人物，不是因为政治人物摆在那边，我比较看谁比较好。No， 这完全是比较不出来的，因为他们自己的想法不一样，你要怎么比谁比较好？我随便举个例子，假设你今天是一个支持同性婚姻的人，如果有一个候选人他是反对同性婚姻的，那他就是零啊。那他今天有再多优点，乘上零就是零啊，因为他抵触到你的核心价值嘛。所以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你对国家未来想象是什么？你在各种议题上，你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你要先问你自己，问完你自己决定之后，你再去找谁是最符合你的。这个符合不可能是100%，可能40%就很了不起了。所以你要比较的是谁到40%，谁只有30%，谁只有20%。就是我觉得我要给大家呼吁，你现在看有40%、20%、30%，你觉得都一样烂吗？你这样子，你就是可能造成离你最远的那个人当选了，因为你觉得40%太少。可这是你标准的问题，因为本来就不存在啊。我讲一件事情，他妈的人找伴侣都不会找100分的人的，你他妈找政治人物，你希望找100分，有什么毛病？
徐老师想法其实非常非常好，我觉得最简单的想法就是，如果今天民进党的选民、民党支持者都非常热衷于去讨论土地议题，那请问下一届要讨论的会是一个完全没土地、完全没资产的人吗？还是怎么样？还是你应该去找出路线更明确的人？就你的支持、你的反应、你对于这东西的讨论，也会影响到这个政党未来提名的可能性。
对对对对对对，
最终你的一言一行，你每个支持者在想的事情跟讨论事情，都会形塑出这个政党未来的提名跟未来台湾政治的走向。
对，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严重。所以为什么就是你可以对于这个宪政议题，你可以不拿手，你可以是偶尔 Google 一下，听听节目什么的，了解一下。但是你可不可以没有自己的想法？你当然还是要想你自己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你可以透过就跟 Seven 一样嘛，就是你买东西吃，你永远都可以去觉得啊，这个我不要吃，这家超难，这家很脏，我以后再也不吃。这家不好吃，但是其实蛮健康的，可以试试看。
对，
它会不会进步？有可能，会不会更好？有可能。但是你如果没有这个机制，你没有去思考你想要的到底是什么，那你就永远都会在一堆有的没的里面被迫做一个选择。
对，而且那个选择其实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要什么。
好，那非常感谢学长今天就是我们合录一集，所以这个节目呢本身是整个宪法讨论议题里面的第二集。那我们第一集呢，在若依学长的这个络绎不绝里面，连结呢我会附在这个节目的说明栏里面。那我们希望呢，大家听完第二集之后，觉得说，好像蛮有趣，第一集在讲什么，很兴奋，就是可以听看第一集。那有机会呢，大家先听看学长的第一集。
对，然后听完我这个节目之后，再听真正的学长的第二集。
对，我们会呼叫学长是因为这样，就是我们的朋友圈里面就是，叫别人学长，那其实有点像是这个古代或是前几十年前，大家会叫大家前辈啦什么，叫学长比较亲切。
那你几岁啊？
我大概我78年是。
哦，那你其实比我 我大
啊，真的
吗？你才是我学长。
你是在各个地方都是有可能，这个术业有专攻，都是学长才对。好，今天到这边，感谢来我们节目参加这个今天的讨论，我觉得非常的有趣啊。
也感谢学长企划这一切，让我们就是在这两集可以在不同的节目上，然后也可以进行一个串联这样子，然后也可以好好来讨论，就是宪法这个议题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争议，跟大家真的需要了解什么样的东西。
没错，因为选前啦，我觉得政治议题还是呢，作为这个政治 podcast 里面呢，少数呢最后一集留给最重要的议题，然后这边也是呼吁大家好好想想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然后把这个议题呢丢给更多的朋友去了解，说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你到底希望台湾在整个圈子里面，在世界里面是什么？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大家思考的事情。以上呢，时间节目，谢谢大家，大家拜拜，
拜拜。